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42集。他差点就明示言下之意了，只要你们在这个案子上听我的，我就会为你们摆平那些小伙子。这不只是因为他想回到麦卡恩身边，或者他想在头儿面前好好表现一下，他十分渴望让法伦受到指控，而且他很肯定我们会迫不及待地达成这个交易，他甚至已经拉紧了领带准备往外走。
听我的，迪奇和斯坦顿正在做罗里法伦的重要联系人名单，如果罗里就是我们要找的人，那么报案人也一定会在名单上。我希望你能跟这些人聊一聊，看看能否确认报案人的身份，要是他有兄弟和哥们儿的话，就从这些人入手，如果没有，你也可以一个一个聊。
布雷斯林转过身来，他盯着我，不过也在努力保持友好平和。如果我们愿意，他也乐意继续拉拢我们。当他确定拉拢我没希望了，他问我，
为什么？
因为我和莫兰会在这里再审他一次。
布雷斯林来回打量着我们，他本想做一只大狗，忍耐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狗很久了，但他现在得听令于我们，这让他有些泄气。他说，
关于这个决定，我需要得到一个解释。
我正准备回答他，因为这他妈的是我们的案子，而他下次要是再想对我们发号施令，就要做好蛋蛋被我们用膝盖踹的准备。但史蒂夫却抢先说话了，他说，
你的想法完全正确，朋友，我们需要赢得同事们的尊重，但我们不会让你为我们争取嫌疑人招供。你能帮忙我们很感激，但是这个案子我们会自己解决。
我承认他的这些话确实比我考虑的版本要好。随着布雷斯林脸上露出吃惊的表情，我的状态也恢复了正常。我告诉史蒂夫，
布雷斯林警探当然很清楚，你这个笨蛋，你看人家像个菜鸟吗？他正在测试我们呢，他想看看我们是不是已经慌了神，随便就把自己应该承担的重任推卸给别的什么人，或者我们是不是只知道使唤助手来帮我们做事。
斯蒂夫把嘴张开，紧接着是一阵大笑。
老天哪，亏我还站在这儿像个白痴一样跟你们长篇大论，要你们去赢得同事的尊重。好吧，朋友，你忽悠我没有问题。
布雷斯林嘴角还有一丝笑意，但那双灰白的眼睛依旧在我们之间来回游走，冷酷，意义不明，他不知道自己是否相信我们。我刻意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。
他也忽悠过我，一开始的时候他名声这么好是有原因的。谢谢你，布雷斯林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很清楚了，我们会做好我们的工作，等我们一完成就会在专案室等你。案情会议在4点。
我满意的向他点了点头，然后转过身朝单向玻璃那边走去。布雷斯林玻璃中的影子一动不动，和罗里的影子重叠，他在盯着我，我脊背发凉。然后他耸耸肩，
我很乐意认为你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4点见。
影子掉了个头消失了，观察室的门咔嗒一声关上了。我和斯蒂夫等着，边倾听着边看着罗里在口袋里乱摸，找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巾，想把自己那一团糟的脸擦干净。然后我走到门口，迅速打开门，走廊里空空如也。
我不喜欢这样。
他的声音回归正常。
我也不喜欢。
他在耍什么把戏？
我不知道。
我让门开着，我想踱步来着，但观察室太小，每走两步就会撞到墙。臭气越发浓重，仿佛屋里又多了一个人，让我们腾出地方。
你听见他说的了吗？我保证你们不会在组里惹上什么麻烦。他还想拉拢我们。
他为什么想让法伦受到指控，还这么迫切？
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他跟那些想整我们的人不是一伙的。
斯蒂夫必须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他又没有昏迷。可是我从不与人交心对话，这是我第一次直接讲出这件事情，感觉并不好。
但要是我们太仓促地指控法伦，结果事情搞砸，克劳利一定会出手，让全国人人皆知。
即便只是想一想，办公室里爆发的掌声，罗奇的傻笑，奥凯利说明这样做不行时的声音里赤裸裸的宽慰，我的大脑就会紊乱，充满红色锯齿线。我说，
这可能是让我出局的一种方法。
斯蒂夫撕开了他的塑料杯，正在把它折叠成各种形状。他说，
有可能只是因为他想整我们。
这个我们很可爱，没有人想整斯蒂夫，但这一瞬间我感受到一股可笑的温暖。
不过我从没在他身上感受到这种信号，我倒是总感觉他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。
我也是，可他如果真想赶我们走，那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感觉。布雷斯林不是天才，但他干这一行有些年头了，他完全有能力隐藏起自己的真正目的。
或者如果黑帮歹徒的事情属实。
他说到这里停下了，折叠塑料的尖锐声音很刺耳。警察王法是存在的，现实中数量比电视上少一些，但确实存在。比如某个家伙用超速罚单换某场比赛的门票，身体和灵魂都被某个黑帮老大收买。如果是一个黑帮男友杀了艾斯林，他或者他的朋友肯定会在第一时间找到他们最好的小跟班，让他把事情摆平。最完美的摆平办法也许就是控告罗里法伦，结了这个案子，没有后顾之忧，也不必担惊受怕。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境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